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85到197号，这个也是我们开始天主教教理的卷一的第二个部分的第一讲。那么第二个部分呢，主要是以信经呢来作为架构，介绍我们整个的信仰，所以题目就叫做信仰的宣认。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是综合性的介绍信经。我们首先看185号，虽说我信，就是说我信守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共融，要求一种标准的信仰语言，把所有信徒团结在同一的信仰宣认内。我们说呢，185号呢给我们介绍，就是我信呢，其实这里面这个我信呢，就是信经的第一句话，我信全能者那个我信。我们信仰呢要求我们用一种统一的这个格式，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就是众人一起在对信仰进行宣认的时候呢，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格式，一个结构。所以呢，信仰它本身呢，它需要一个标准的格式化的，和有一个信仰表达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是信经啊能够产生的一个内在的动机。我们看186号，在起初宗徒时代的教会就采用一些简短而标准的条文表达并传授自己的信仰，其后教会也很快地把自己信仰的主要内容编成条目分明且有系统的纲要，特别给洗礼的候选者使用。信经并非按照人的意见而写成，而是按照圣经的重要内容编写而成的完整信德道理。就像芥菜种子在一颗小小的籽粒内蕴藏着许多枝干，同样这个信仰的纲要也包含着所有蕴藏于新旧二约内真正虔诚的知识。我们看的186号开始就帮我们介绍信经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从时间上说，早在宗徒时代，宗徒时代也就是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呢，那么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流传着用一些简短的信德条文的方式来表达信仰。那么再稍后呢，这些条目呢就被按照信仰的架构呢把它编写成一些纲要，并且是按照一定的系统。这个时候呢，它的第一个用途也是首要的用途呢就被凸显出来了，那就是给准备灵洗的人使用。因为呢，为刚灵洗的人呢，他该知道呢他所相信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信经呢恰恰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当我们看信经它内容核心的时候呢，我们还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它事实上呢是总结了启示，也就是圣经内所显示的信德的道理。所以用一个比喻来说，它就像一个芥菜种子，它在土地里面慢慢长大，蕴藏着无限的能力，然后呢它长成一棵树啊，这棵树呢有很多树干。所以呢，在信经内所蕴含的道理呢，是隐藏在旧约和新约内的真正的有关于虔诚的这个知识。为此啊，里面所包含的是有关于信仰的核心的信息，同时也是启示的内容。我们看187号，这些信仰的措要呢称为信仰的宣认，因为呢他们总结了基督徒所宣认的信仰，他们也称为我信 Credo。因为我信是这些措要的第一个字，他们也称为信经 Siblum Fide。 我们看187号呢，是从一个它的名字上啊来介绍信经的这个含义。信经呢，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呢是一个信仰的措要，就是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它所体现的不可能称为是全部的这个信仰，因为基于它的格式啊、内容啊和那么简短，可是呢它却包含着信仰的最核心的信息。那么在信经的第一句话里面呢，就是称为我信，就是我们把信经呢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我信。为什么叫做我信呢？因为呢在它的拉丁文里面的第一句话呢，那第一个词呢就叫 Credo。 那么 Credo 这个意思就是我信。那我之前呢做过介绍，在教会的官方文件里面，也包括一些重要的经文里面，像我们之前介绍的过天主经，就是天主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它原文里面的第一句话，通常是被拿来作为这个文件或者是这个祈祷文的名字。所以天主经呢也叫做什么？也叫做我们的天父。我们中文呢也追寻着这样的命名的一个惯例，所以呢这个惯例呢在信经里面呢也是适用的。所以信经呢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名字，就是我信呢也是另外一个常用的一个名字，但是在拉丁文里面这个我信呢就是 Credo。 那么这显示呢是这个撮要的第一个字。教会的很多文件都是采用这样的这个名字，包括呢法尔教会大公会议文献里面的这些宪章啊等等，采用的都是这样的命名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蛮常用的。那么最后呢，他说呢，就是信经它的整个的这个名字叫 Siplum Fidei， 这个词呢，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名字呢，解释这个名字的这个意思。第二个字呢是信，第一个字呢是经，当然经啊这里面有摘要，有集合的这个意思。我们看188号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了，因为它会进一步的帮我们解释呢它的名字的这个含义。那么我们看呢，希腊语的 Siplum， 那么这两个字呢是同源的，和上面 Siplum 和 Siplum 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同源的，它们只是在词性上有一些小的区别。那么这个字呢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它本来的意思呢是指呢折断之物件的一半，例如一个印章给人当做一种辨认的记号，被折的部分呢用来重新并合，以确定拥有该物件者的身份。所以呢信经啊是信徒间彼此辨认和共荣的标记。其后呢 Siplum 也解作呢收集收藏或摘要，故呢信经啊也是主要信仰真理的集成。由此可见呢，它构成了教理讲授的首要和基本依据。这里呢我们看呢，在词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词根呢是来自希腊语的。其实我们知道呢，在拉丁文里面的很多词汇呢它都是来自希腊语的，希腊语常常是它真正的根。那么我们看这个字啊，叫 Siplum 这个字呢，它本来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其实呢是跟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那个信物呢所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我们中国古代那个信物呢可能啊是一块玉，就是是一块玉。那么这块玉呢为了作为信物，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把它折断，那么两个人呢各保留一份。那么将来这个玉呢能够合并的时候呢，就能够证明两个主人之间的特别的这个关系。所以呢 Siplum 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印章。所以呢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记号，就是大家都能够在一起诵念信经，其实呢这好似是一种合并，就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一致，那么显示呢大家都是有着同一的信仰。所以你看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美妙的，所以它好似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信物，一个信仰的一个见证。那么这是它最基本的含义。那么随后呢 Siplum 这个字也被解释成呢就是叫做集，就是收藏或者是摘要，就是收集或者是有摘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信经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信仰真理的集成。所以它里面所显示的是在教理讲授的时候呢要作为主要的和核心的依据的内容。所以透过呢187和188这两号的关于词源的解释呢，那事实上我们就明白了信经呢所表达的是啊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真理，而这个核心的真理呢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也在教会的礼仪里面不断地被诵念，不断地被宣认，这样呢好能够加深我们的信仰，为我们下一步呢来实践信仰啊做一个基础。好，我们看第189号，首次的信仰宣认呢是在灵洗时举行，信经最初是洗礼时所用的信经，因为呢洗礼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马窦福音28:19而实行的。在灵洗时所宣认的信仰真理是根据他们与天主圣餐的关系而编成的。从189号开始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信经的内部去做一个简单的和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当我们说信经的用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到，因为之前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在起初啊，就是信经产生的这个大背景里面，它就跟为灵洗的时候的人们，也就是这些慕道者所使用，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用途。当然呢，在后来的教会里面已经慢慢的发展成为那些已灵洗的人，他们在宣示信仰的时候也常常要使用信经。可是呢，我们进入到圣经内部，我们发现呢，就是我们清楚的会看到呢，它所采用的圣三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就是它按照天主父、天主子和天主圣神，天主圣父是创造者，子是圣化者，圣神呢是使这一切呢在天主内共荣，就这样的一个关系。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来认识信经的整个的内容。我们看第190号，因为信经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论述天主圣父及其奇妙化工，第二部分论述耶稣基督 即救赎奥迹。第三部分论述我们圣化的本源，圣神。这些就是我们洗礼印记的三章。我们进一步的去看，透过天主圣三，我们来认识信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圣父呢，是以他的奇妙化工呢，来创造了这个世界。而耶稣基督呢，是以他的救赎拯救了世界。而圣神呢，是圣化的本源，来圣化世界。为此呢，当人呢在灵洗的时候，透过天主圣三的名字，好似是让天主圣三分别给自己盖上三个印章，那就是他以特别的名义属于天主圣父，也属于天主圣子，也属于天主圣神。所以这是一层啊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我们看第191号。那么这三个部分呢，虽然彼此相连，却各不相同。根据一个多次由教父们引用的比喻，我们称它们为条纹。因为正如我们的肢体是由某些关节加以区隔和划分的，同样在信仰宣认方面，以条纹一词称我们以特殊和不同的方式该信的真理，也是理所当然的。依照一个由圣安博所证实的古老传统，当时已习惯把信经分为十二条，以宗徒的人数来象征整个宗徒的信仰。我们看191号呢，来继续呢帮我们呢来了解信经。那么这三个部分呢，也就是说圣父的部分、圣子的部分和圣神的部分，他们彼此啊显然是不同的，这个一定是不同的。如果是相同的话呢，他们就成了一个部分了，是不同的。但呢，虽然是不同，但是却是相连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天主，所以有不同，但是也是相连的。那么教父们呢，在教父的那个时期，他们就发现了这里面所显示出的不同的这个条纹。那事实上呢，我们仔细的去辨认呢，就是它是十二个条纹。那么这里很像是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呢，是由什么呀？是由关节呢来进行区分和划分的。透过关节呢，把我们整个的人这个身体啊，各个部分呢都连接起来。所以呢，在宣认信仰方面，我们把这些条纹呢有机的进行联合。按照圣安博，这里面这个圣安博指的是圣盎伯罗肖，这个所证实的这个古老的传统，当时呢已经分辨出这些条纹呢一共是十二条。那么这十二呢，当然是象征着十二个宗徒的这个信仰。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信经呢被称作叫做宗徒信经。那么这里面呢，我要介绍一个传说，大家记得哈，这只是一个传说啊，稍后呢我们还会多一点的介绍这个传说。那么这个传说呢，是说在教会的初期，这个十二个宗徒呢，当他们发现呢身边的教难呢已经开始了，大概呢格局呢并不会很乐观，所以呢他们很快呢就要分散了。这样其中有一个宗徒建议说，我们每一个人呢讲一句话，作为我们信仰的一句重要的真理的表达。所以十二个宗徒呢，每一个宗徒呢就讲了一句话，然后呢构成了什么呢？构成了十二宗徒的这个信经。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传说。那么这个传说有没有获得教会当局的接纳呢？严格的说是没有的。为什么呢？根据我们现在呢所掌握的证据和所做的研究，那么宗徒信经的这个说法第一次呢它出现在哪里呢？它是出现在圣盎伯罗肖他的作品当中，那么大概是在公元的390年，就是这个作品呢是在公元的390年完成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刻呢已经离啊宗徒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呢有了多少，有了二三百年的这个时间了，已经过去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呢，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呢这个传说呢却能够从侧面呢向我们证实另外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有别的证据，它显示呢宗徒信经呢它其实呢是相当古老了，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它其实是相当古老了，它一定不是只在圣安布罗肖那个时代呢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有证据显示呢在它之前的这个时代呢它已经存在了。所以它这里面这个十二呢有一个典型的象征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这里呢我们不要把这个传说呢当真理来讲授，大家这一点上要注意。我们看第192号。在不同的世纪中曾出现许多形式的信仰宣认或信经，以回应不同时代的需求，有宗徒时代和古老教会的信经，任何人信经，也称圣亚达纳肖信经。 某些工会议，托利多、拉特朗、里昂、特伦多或某些教宗的信仰宣认，达马苏信经或保禄六世的天主子民信经1968。那么192号呢，是综合的介绍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啊所流传的这些信经。有些信经呢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有些信经呢是以大公会议的名字命名的。当然这些人呢通常啊都是教宗。那么这些不同的格式其实呢他们都是大同小异的，那么只是在不同的这个时代呢有着不同的这个需要所产生的。那么对呀，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信经呢，也就是1968年的教宗保禄六世呢所宣布的天主子民信经。这个天主子民信经啊，在凡尔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呢是比较流传的。但是呢，基于的这个信经的内容，还有它格式本身的这个特征啊，它没有办法用在礼仪当中。所以呢，大概教友们对这样的一个信经的认识不多。感兴趣的人呢，其实很容易，你到百度上啊去搜索教宗保禄六世的天主子民信经。它的内容啊，相对也是比较偏长的，它大概有 A4 的纸呢，大概有4页那么长的篇幅，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篇幅啊，就确定了它不适合于在礼仪当中啊去诵念。那因为在礼仪当中去诵念的话，那么你想四页呢，大概会至少要念15分钟左右。那你想想，如果假设在弥撒里面，你进京就念15分钟，那么是不是把弥撒的时间就占去了1/3左右的时间了？是不是就太久了？所以它不太适合。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说，它会更详细的去讨论呢教会的信仰，所以呢，感兴趣的教友呢，可以呢到百度上去搜索一下，去看一看天主子民的这个信经。它作为我们了解信仰和认识信仰，作为学习来说呢，其实是有帮助的，但它不太适合呢在礼仪当中呢来使用。我们看第193号，教会生活各阶段的信经，没有一篇可被视为已经过时或无用的。由于信经是从信仰引申出来的不同撮要，他们今天仍协助我们去达到和深化永恒的信仰。在所有的信经中，下列两个在教会的生活中占有极特殊的地位。那么193号呢，那其实是紧接着192号的一个介绍。因为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不同的时代呢，真的产生了不少种类的信经的格式。可是呢，在这么多信经的格式里面呢，有两个信经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以及教会的礼仪生活里面占据着特殊的这个地位。那么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特殊性，那么稍后呢194号呢将做具体的一个介绍，来简单的介绍呢这两个信经。那么同时呢，其中的一个信经，也就是宗徒信经，将作为呢我们在天主教教理的卷一的第二个部分，介绍天主教信仰的一个架构。所以我们现在看第194号，就是简单的介绍宗徒信经。宗徒信经所以有这样的名称，因为它合理的被视为宗徒信仰的忠实托要。它是罗马教会古代的洗礼信经，它的伟大权威来自这个事实。它是罗马教会所持守的信经，此教会由宗徒首长博德禄坐镇，并在此带出了共同信仰的方式。那我们看呢，这个宗徒信经啊，在教会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它其实呢是非常古老的。所以这里面我们首先呢要明白宗徒这个词在这里面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个含义是它表示了宗徒们所传授的这个信仰。所以呢，我前面给大家所介绍那个传说，就是12个宗徒那个传说，它毕竟是一个传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呢，其实呢来证明呢，这个信经呢是在紧随着宗徒这个时期之后呢产生的。那么这个历史呢大概就这样来介绍。宗徒信经的这个宗徒这一个字，或者是宗徒信经这一个词，最早呢是出现在教父呢圣盎布罗肖所写的那本书呢，叫做书信集。这本书呢是在公元的390年写成的，这是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但是呢，我们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信经里面的一些条文，因为它包括12个条文，就是一些条文呢，它最早呢是出现在公元2世纪一些教父的著作当中。那也就是2世纪意味着就是公元100多年，那么也就是说它远远早于圣盎布罗肖所写的这个书信集的那个39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就证明呢，这个信经呢 在公元100多年，也就是2世纪的时候，它已经全部或者是部分就存在了，这是我们能够证明的。圣经的全文引用呢，最早出现在8世纪的圣伯美尼斯的著作里，新教也使用这个圣经，是探讨合一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呢，你看这样的几个历史呢，它其实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这里呢，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啊，因为宗徒信经呢，它的出现呢，其实呢是非常古老的。那为此呢，就是基督新教在今天也使用这个信经的格式，就是宗徒信经的这个格式。为此呢，宗徒信经呢又有了另外的一个身份和重要的一个功能，它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探讨合一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呢，任何探讨合一的基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背景。常常是什么呢？是常常是大家在一个一致的共同点来出发，来探讨信仰。这是宗徒信经，我们看第195号，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它有很大的权威。由于它是最初两届大公会议325及381年的成果，它至今仍为东西方各大教会所共用。那么，我们看的另外一个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以及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这个信经，就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那么，这个信经它的出名之处就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呢，在教会每个主日所举行的这个弥撒当中，信德宣誓所采用的这个信经的标准格式呢，就是这个信经，就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有的时候，我们也把它简称叫做尼西亚信经。那么，这个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呢，是在公元的325年及381年，也就是在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跟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召开之后呢所确认的信经格式。它的基本架构呢，也是采用了宗徒信经的架构，它只不过在细节上做了更多一些的澄清。所以呢，我们在篇幅上，如果我们打开《天主教教理》这本书的话，也就是《天主教教理》的卷2的开始的这个部分，在1页里面，它左边列的是宗徒信经，右边它列出来的就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那么夸张的讲啊，在今天的教会生活和教会礼仪当中，使用最广泛的信经啊，就这两个信经。第一个是宗徒信经，第二个那么就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而宗徒信经呢，我们最常用的是在我们念玫瑰经的开始，以及呢我们念慈悲串经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都是宗徒信经。那么在弥撒里面，以及在大节日信仰宣誓所用的这个信经，基本上都是君士坦丁堡的这个信经。所以呢，那我们就知道呢，在这个信经里面呢所表达的这个含义呢，其实呢是多么清晰。那说到这儿呢，提到大公会议的时候，因为325年和381年，那么325年呢是在尼西亚这个地方召开的大公会议呢，所以就被叫做尼西亚大公会议，这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届大公会议。那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就是在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呢，今天就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叫君士坦丁堡，那是第二次大公会议。那么从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呢，到目前为止，到最后一次大公会议呢，就是在1962年到1965年所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呢，一共是召开了第21届，一共是21届。那么在这21届大公会议里面呢，前7届大公会议呢是东西教会，就是包括东正教呢也都承认的大公会议。那么第7届呢是在公元的787年，也是在尼西亚所召开的第7届，也是在尼西亚所召开的第二次大公会议。那么在历史上它是第7次。那么这7次呢是东西方教会都承认的，因为我们知道呢，随后呢就有了东西的分裂。后来的那14届呢，东方教会呢事实上呢就不承认了。所以呢，为我们天主教会来说呢，我们一共有第21届，一共有21届大公会议。那么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就是第21届大公会议。那么关于大公会议呢，在以后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稍微呢还会提到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看第196号，我们将按照宗徒信经去陈述信仰，因为呢这信仰可说是代表罗马最古老的教理。不过呢，在陈述时会经常参照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作为补充， 因为呢，在许多方面，后者较为明确和详细。我们看第196号呢，那么这里呢，它其实呢，提前就告诉我们，在稍后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卷二看我们这个信仰这个部分的这个时候，它是用这个宗徒信经呢来作为架构，是以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来作为补充来讨论。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清楚，那么其实呢，这里稍微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也是学习的方法。我们要知道呢，当作者啊，或者具体的说，是这一部教理它怎么编辑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去学习，这为我们来说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不要它这么编辑，我们还是要那么学习，这个时候就拧了，所以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必要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编辑的这个特色，这样呢，有利于我们来具体怎么样去学习。所以呢，要记得啊，它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为什么要用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来作为补充呢？因为在一些细节的这个方面呢，宗徒信经呢没有做更多的这个补充。而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啊，它属于教会初期信仰确认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呢，它把这个一些细节来作为补充，比方说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圣父、圣子和圣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就是父子共发圣神，这是大公会议啊来一步一步确定的。那么说子的时候，那么子是由圣父所生而不是由圣父所造的，这是尼西亚大公会议所确定的。所以呢，这些内容啊，就是这些具体的这个信息呢，在宗徒信经里面都没有被透露出来，所以它需要经过教会的大公会议，整个教会的这样的权力呢来进行确认和澄清。所以呢，这为我们今天来说呢带来了什么极大的变异程度。我们看第197号，那么就像我们受洗那天，当我们将整个生命委身遵守教理的规范时的那样，我们该接受表达信仰的信经。这信仰赋予生命，以信德去诵念信经，这是与天主父子圣神的共荣，也是与整个教会的共荣。他传给了我们信仰，而我们则在他的怀里信从。这信仰是一种精神的印记，是我们内心的默想，是常在的守护者，它确实是我们灵魂的宝藏。197号呢，也是我们要看的最后的这一条。那么信经所表达的其实呢是最简单的教理的规范。那么它也可以作为什么呢？我们不少教友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有些人呢是在病重的时候接受了信仰，那么你想向他介绍信仰的时候呢，常常觉得无所适从，就是我给他介绍什么呢？哪些是最重要的呢？信经里面所介绍的这个信仰就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是一个天主，唯一的天主，他是创造者，然后有救赎者，然后有圣神，就是这些，然后天主有赏善罚恶等等最基本的这些观念。所以信经呢所体现的是教会核心信仰内容的规范，所以它也显示了我们每个人呢，当我们透过信德去诵念信经的时候，我们跟天主父、天主子和天主圣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呢就是共荣，而透过相信呢去增加这个共荣。为此呢，也是透过相信，我们把我们自己呢放在天主的怀里。为此呢，这为我们来说呢，信经是什么呢？所以呢，每个主日呢，我们都不断的去重复，去更新我们自己的信仰。同时呢，我们也有机会去默想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宝藏。所以信经呢是信仰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它内涵的那其实呢是宝藏，而这个宝藏为我们的信仰能够带来一个最基础的、最核心的一种表达方式。